到南京的一栋别墅当中呢去偷窃，但是被发现了。被发现的时候的话，他们就拿刀呢杀了屋主。这个屋主呢是中国跟德国合资所开的扬州雅兴客车有限公司，也就是呢奔驰公司在外方的这个副总经理，名字叫普方。这个德国人普方跟他的妻子还有儿子女儿都一起被杀害。那这四名18岁到21岁的男性青年呢，很快的就被公安所逮捕，也很快的就被法庭呢、法院的审判呢死刑。这个轰动全国涉外惨案呢，就这样子结束。可是呢，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这四个年轻人呢，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呢计划好要杀人的，只是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想说去偷这个摩托车把它变卖了，但是他们发现呢换来的钱不多。后来呢他们看到一个广告，知道呢在玄武湖畔呢有一个叫做金陵御花园，是呢南京的最高档的别墅区。当天晚上呢，他们潜入这个小区呢，原本是想要洗劫一个空房子的一个没有亮灯的一个空房子，但是呢，他们发现进去之后，发现呢这套房子呢正在装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的，最后就选择了在隔壁那一家普方他的家庭。当他们在行窃的时候呢，被普方家一家人发现了，因为言语不通，一急惊吓当中呢，就选择了杀人灭口。案发之后，德国人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他了解了案情之后，他做出了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一个决定。他写的信给地方法院呢，表示说呢，不希望呢判这四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他这个老人家这么写。我们觉得呢，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当时中国外交部呢，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一些德国的记者呢，也表达了普方家属这样子希望宽恕被告的这个愿望。外交部官方的回应是，中国司法机关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四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几个月之后，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协会来纪念普方这一家人。那这个协会呢，就设立了一个普方基金会，致力呢在改变江苏省贫困地区这些儿童的生活状况。最初呢，他们募集的这些善款的话呢，是为这四个凶嫌犯家乡苏北沭阳县的这些贫困家庭呢支付他们的学费。他们的希望什么？希望孩子呢能够完成在中国法律所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为自己孩子呢能够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呢，为他们呢开创一些机会。随着中国逐步的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资助的对象呢，他们也从初中生呢延续到高中生。十多年来，基金会呢已经资助了上千的江苏贫困儿童，让他们去上学，让他们受教育，来并且呢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要设立普方慈善基金会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他们写着说，基金会存在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怎么样一个认识呢？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滋生犯罪的土壤。缺乏教育，作为我身为一个圣经的教师，我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呢，如果没有教导的话呢，人就无知，人就不晓得。 就好像我来到美国之后，从台湾热带地区来到美国之后呢，发现怎么奇怪，怎么冬天我身体特别的痒，特别的干燥。我以前刚来的时候是住在俄亥俄州，外面下着雪，搬来这里之后呢，冬天的话这里呢是外面是下着雨，外面是那么的潮湿，怎么房子里头呢那么的干燥。后来才晓得，因为人家告诉我，教育我说呢，因为你室内呢开了暖气之后呢就会变得干燥，怎么办？可以买潮湿机，或者是呢我们呢建议呢就在我们房每一个房间里头呢放了一盆水，能够增加湿度。这个是教育。但是呢我身为传道人，我也晓得呢教育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呢教导了，但是呢不是呢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得出来。在一年多前我这个教会给我一个安息假，那我们就去到台湾，也去到泰国曼谷的一个教会。那那个教会呢，他们的传道，他们的执事会的成员呢，都是在20年前我们在台北进行短宣的时候所认识的这些国中生高中生。现在呢他们都已经长大，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那好多年前他们就请监理呢说呢能够回到他们当中呢，给他们办一个夫妻营。所以呢我们就趁着这个安息假的时候呢回到他们当中。这是一个华人，一个少数民族，还有这个泰国人所组成的一个教会。所以呢星期六一整天监理呢就给他们这个夫妻营会，哎呀看他们讨论的非常的热烈，而且呢从当中呢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他也为监理为他们准备了有英文跟泰语的这个笔记这个讲义。他们呢在上面呢写了很多的记录了很多的所学到的东西。经过一个礼拜的主日，他们呢在请我讲道。一开始我就问他们，开始操练在夫妻营所学习到的请举手。你说多少人举手？没有人举手。所以呢教育有它的局限性，教了但是呢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刚才我们宁化长老报告说呢，我们有一个门徒训练营会。事实上这个门徒训练营会呢不是教大家怎么做，跟其他的营会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教大家呢怎么样从圣经来看自己，来看教会，怎么样从圣经来思想自己，来思想教会。所以呢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观念呢能够同耶稣基督的心。所以呢我非常鼓励大家参加，从我们的心态开始。事实上圣经的教导，我们可能有一些误解，圣经的教导不是给每一个人，圣经的教导呢是针对那一些针对你我已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因为呢只有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是有了基督的生命里头已经是新造的人，才能够可以活出圣经的教导。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呢，不是说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呢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要去做圣经所说的这些事情，而是呢我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圣经所教导的那个样子。耶稣基督是什么个样子？他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基督门徒信耶稣的也活出那样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才叫做信耶稣，所以才会叫信耶稣的是基督门徒。老师怎么做怎么活，学生就怎么活。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问说，那为什么神不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就把我们接回天家呢，还让我们留在这地上？因为呢在这地上难处多的是，我们被嘲笑，因为我们的信仰被嘲笑，被误会，甚至于被占便宜，糟糕一点的话就被迫害。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问，你我基督门徒，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来见证基督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让人家看到，让我们来回答说呢，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从我们先从我们身上开始。好吧，我们先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五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作传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对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作传吧，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他们离了法老出去，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再一次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因着听到明白你的话，我们能够有那样子的意愿，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 来在众人面前见证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复习一下第四章十八到二三十一节。前面摩西说了，我呢本是拙火笨舌的，这个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这个到底是他的谦虚呢还是他的一个借口？我们不清楚，但是呢，至少这是他一个客观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认知。但是接着耶和华神说呢，寻索你命的都死了，这却是呢一个客观的事实，也就表示说呢，摩西他从一个法老王子被领养王子的身份变成了一个一介平民，他是真正没有什么才干恩赐身份地位可以依靠的。他能依靠的是什么？他能依靠的是他手里拿着神的杖，他依靠的是神的同在。同时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呢，要留意我交在你手里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的面前，这个呢是神耶和华神的心意。同时他也预告了法老心会刚硬，必不容百姓去的。当摩西遇见面对这样子结果的时候，摩西呢他不必牵动他里头的那一种自我的私欲，而是呢要留意，也就是说呢，一不谨慎的话，摩西会觉得说法老的不同意，法老的心念是摩西他自己的失败，是他的挫折，甚至于他会灰心丧志，以至于表现出，有些人会表现出生气，会寻找，心里会激动，会去寻找补救的方法。为什么会去寻找补救的方法？因为呢，要给耶和华神面子。他觉得这样子的失败是自己的错。那这冲突，这他们这之间，这里头冲突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根本问题是以色列到底是属谁？以色列是属法老呢，还是属耶和华？法老要占以色列为己有，那耶和华却是以色列
却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耶和华他透过割礼要让摩西知道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摩西他要放手归以色列为神所有。接着照着耶和华所说的，亚伦跟摩西他们40年之后重逢团聚，亚伦和摩西呢，他们同心合一的配搭。4章30节31节怎么说？4章30节，亚伦将百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以色列人确认，以色列人确定耶和华神已经差派的摩西跟亚伦呢，来到他们当中施行拯救。打铁趁热，第1节，5章第1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如果我们参照3章18节的话呢，很可能在5章第1节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长老也是一样在这个法老的面前的。以色列的神，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一次提到的一个词组，但是呢，它却不是摩西五经里头呢一个新的词组，因为在创世纪第30章20节，这个词组呢已经出现过了。创世纪第30章20节，在那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不是，是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那这在这里头呢，有这两节圣经里头呢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以色列，耶和华是雅各以色列一个人的神，但是到了5章1节，耶和华是以色列这整个民族的神。虽然在埃及人的眼中，以色列呢是那些劳动，是那些最低层，是那些奴仆的层次，但是呢，耶和华神他毫不犹豫，耶和华神毫不羞愧说呢，我是以色列的神。同样的这一位神在新约的时候用不同的位格，是耶稣基督这样子一个位格，主耶稣基督也向所有信他的人说呢，我是你的神。如果你觉得你贫穷，你觉得你是弱势的，你觉得呢你身边没有资源可以使用可以动用的，主耶稣基督说呢，我是你的神。如果你自己认为自己是有才干的，是有财富的，而且呢你有很好的人脉关系，但是呢你心中你觉得你没有安全感，你觉得呢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孤独一个人的，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你的神。当你觉得你是没有文凭的，没有大学文凭的，别人呢看不瞧不起你的，看不上你的，主耶稣说，我是你的神。当你看见你手上拿的是高等学历，但是呢人际关系却是一塌糊涂的，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一点也不羞愧，一点也不犹豫，主耶稣基督向信他的人说，我是你的神。你我是不是愿意让主耶稣基督作为你我生命生活里头的主宰？圣经所说的神，就是这一位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要做主宰的神。既然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你说法老可以占以色列为己有吗？ 以色列可以有两个神吗？以色列可以有两个主宰吗？两个主人吗？你说我们这些基督门徒可以吗？有谁愿意？有谁愿意让那些让我们那些已经上了学的、上了幼儿园的孩子去叫别人爸爸妈妈呢？没有人愿意，更何况圣洁公义的神肯定是不肯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如果你是在 你是在这里头、在这一班上主律学的话，现在正在讲先知书，先知书里头的话呢，这一句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到处都是，只是呢在摩西五经里头呢就很少出现，除了几个例子之外呢，基本上这样子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呢，基本上它是只是出现在摩西跟法老他们有冲突的时候的经文里头。就好像我们前面已经看过的，在第四章，第四章二十节已经提到过，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在五章第一节，有人可能会问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有人可能会问说，耶和华不是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怎么说呢？怎么只是说呢，在旷野向我守节呢？是不是有矛盾？但是我们要先来问问看，先来问问说呢，到底守节的目的是什么？守节是要让我愁眉苦脸吗？是我们要刻苦己身吗？在后来摩西的教导，在生命记十二章第十一跟十二节，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要将我所吩咐你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首。第十二节，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守节的目的是什么？耶和华神的心意是呢，要让众人聚集来敬拜神，并且怎么样，在神的敬拜神就等于在神的面前欢乐，在神的面前欢乐。我回到下一章，回到 下一张图，五章一节。所以呢，这个守节的目的已经非常清楚的。那地点在哪里呢？在旷野。在旷野可能比较容易清楚一点，也就是说呢，是完全离开埃及的人事物，放下一切，放下一切，毫无旁虑的，毫无旁骛的，因为呢在旷野没有什么好玩的，毫无旁骛的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欢乐。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日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要来敬拜神的，我们是要在神面前欢乐的。我们再回来原本的问题，那耶和华不是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为什么只是说呢，在旷野向我守节呢？第二节，五章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确实法老不认识耶和华。法老敬拜的是谁？法老敬拜的是他们自己埃及的神明。再说以色列人是受法老的统治，是受法老的奴隶，法老不需要以色列人的神，那个是奴隶的神。我是埃及王，我所敬拜的是埃及王的神，比起来的话，奴隶的神 是低级的，是无能的。所以呢，法老拒绝认识这位耶和华的神，说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不需要，他不认为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的一个解答，这样子要求让以色列人短时间短距离的去到旷野来守节，这样子简单的要求法老都已经说不了，更何况要求让以色列人永久的完全的离开埃及，根本是天荒夜谈，根本是门都没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特别体贴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因为呢，他们确实他们没有必要呢要听从圣经的教导的。同时我们也要体贴他们，体贴呢他们呢是完全不懂圣经的这些专有名词的。如果 你是第一次听到什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赎罪，这是一个恩典，这些呢都是专有名词，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赎罪，什么是恩典，不懂。说你要去认罪，你要相信，你要悔改，你能相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得到永生。什么叫做认罪，什么叫做相信，什么是永生，不懂的，一般人是不懂的。所以我们当中信主久的，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传道的职业病，满嘴里都讲了这些专有名词，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些的名词呢具有太多的意义的。可是其他的人听得懂不懂？听不懂。如果他们说他们懂了，事实上是按照他们的理解懂得的，跟圣经的意思呢可能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因此呢，我们是需要彼此带到，彼此带到我们能够敏感去体贴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多问几句，多解释一下，目的是什么？是要来向世人呢来引介这位主耶稣基督。同时呢，我也要提醒一下，提醒我们在座的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想要知道，我们都想要知道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带领如何，对不对？但是神的基本心意，我要提醒大家，神的基本心意在圣经里头，在圣经里头已经启示了。如果我们连基本的我们不听从，就好像要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旷野去为耶和华守节，如果法老连这个都不同意，他怎么会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呢？如果我们都不听从圣经的话，我们怎么神怎么进一步来带领我们呢？摩西跟法老很体贴，摩西跟亚伦很体贴法老。到了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里就不太像第一节那一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是一种先知那一种宣讲的口气。到了第三节呢，摩西亚伦呢用一个比较软性的，用他的亲身经历来分享。我记得前几天我跟三个姐妹去看了一位刚刚信主的一个年轻的姐妹，然后我们坐在一块的时候呢，我就好像第一节那样子，像先知一样的讲圣经的真理。但是呢，我越讲呢，心里越打鼓，说呢，她刚刚信主，她听得懂不懂啊？她明不明白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姐妹呢，她就补上了，她就呢用她自己的生活发生在她身边的一些事件呢，她来见证。我一看到那个年轻的姐妹呢，她脸上呢好像豁然开朗一样，我就知道说她明白了，她明白了。那摩西跟亚伦要告诉法老什么呢？ 是耶和华神他采取主动，让神让人跟神的相遇，人跟神的相遇才能够发生的。这个呢是摩西亚伦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呢，在这里摩西跟亚伦呢，他们也采取一个谦卑，采取一个敬重法老的态度，说呢，求你容我们去往旷野去，去祭祀耶和华，不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主意，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呢我们以色列的神他的心意。我们以色列人不愿意把耶和华神的话呢当作耳边风，不去理睬，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句话让我想了好久。我发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在这个个人至上的环境里头，这句话呢真的是很难懂。如果总统，我们既然我们在美国，我们就说呢，奥巴马总统找你去做事情，你呢想一想，考虑了一下，又盘算了一下，你说哎，我不去了，这个代价太高了，我不去了。你说总统有没有责？总统对你没责，他没办法，他说 OK 你不去那没办法。但是如果是一个皇帝，是一个国王要你去你却不去，是不是有后果的？大家是不是看了很多国内的这个宫廷剧？有没有看过啊？看了很多了。你有谁敢违反圣旨的？皇帝下旨这么做，有谁敢说不可以的？有谁敢说呢？我不干的，要杀头的。更何况这位创造宇宙、掌管万物的神。神对人的不顺服是持续的宽恕，是持续的容忍，是持续的在等候的。你知道 这个不是霸道不霸道的问题，这不是残酷不残酷的问题，而这个事呢是一种归属，一种权柄的一个观念。看看我们的停车场，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停车场，如果是刚刚结婚的就两个人的话呢，就开一部小车子，两个人呢亲亲密密，我跟 Jenny 我们还是开小车子哦，亲亲密密。但是有了小孩之后就怎么样，哎呀，这个小车呢已经呢不能够满足家庭的需要了，我们要换什么？换这个多功能的这厢式型车辆。看看我们的停车场都是大车子，对我们自己的车我们有十足的权柄，我们换车子能够说是霸道，能够说是残忍吗？不会的。但是如果车子向你埋怨说你怎么把我给换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我家里的需要已经不一样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嘴巴里头称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反映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矛盾。如果我们没有生活反映不出耶稣基督是主的话，我们怎么去跟人家介绍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呢？法老说，下一张图第二节，法老说对不起，我错了，往上一节好了。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呢摩西跟亚伦就说呢，让我们来告诉你耶和华是谁。如果耶和华他会这样子刑罚，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如果耶和华会这样子刑罚他自己的子民，因为他自己的子民呢不尊重神，现在 现在神的子民被迫不能去尊重神，耶和华会怎么样，会将怎么样的愤怒倾倒在法老你的身上呢？所以呢，摩西亚伦是在告诉法老说呢，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让以色列人这样子短暂的离开去祭祀耶和华神的话，这样子的一种短期的有一些劳，他们这些劳动生产 你的损失是有一些损失的，但是呢，能够满足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的心意的话，对法老而言你会呢有更大的益处的。这个是第三节的意思。耶和华是谁？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听我们传福音，听到说呢，他听到说呢，把这个圣洁公义呢听成神呢是残暴无情的而被吓跑的，大概不多。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很少讲神的圣洁公义。但是呢，听我们传讲福音，把神的慈悲怜悯听成说呢，这位神呢是有求必应，是有罪不罚的一个老好人，而因此不尊重神的，有没有？当初我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也不怎么尊重神，所以呢，我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自然的传出一个不需要敬重神的一个福音。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以完整、可以平衡的来传递神的属性呢？就是那个活出基督生命的人。活出基督生命的人是能够在基督里顺从圣灵的带领，知道说呢要讲什么，要怎么做，在什么时候讲什么，做什么事情。所谓做什么事情，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样子就很自然的就能够彰显出神的慈爱怜悯，跟彰显出神的圣洁跟公义。这当中就平衡的，因为呢是神自己在里头做带领的工作，因为呢这是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所以你说怎么样来传福音，怎么样来向世人介绍主耶稣基督，活出我们已经有的那个基督的生命来。法老会为他的将来打算吗？还是呢，他紧紧抓住他眼前的东西不放？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法老呢，看摩西、亚伦呢，是来搅局的，是来捣蛋的，是来闹事的，所以呢，法老呢对他们不理睬，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很可能呢，第一个意思很可能是对摩西跟亚伦说呢，这是呢你跟你们的神耶和华神的事情，你自己去处理吧。或者是说呢，对在场的以色列人的法老说呢，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回去干活吧。第五节又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尽叫他们歇下担子。这句话呢有好几层意思，可以说呢，以色列人呢已经这么多了，你还不让他们工作，你不让他们工作的话呢，他们在家里呢会生更多的孩子的。或者是说呢，以色列人已经这么多了，你不叫他们工作的话呢，闲着没事干，他们呢会怎么样？会谋划造反的。或者是说呢，以色列人已经这么多了，你不叫他们工作的话，我们这整个经济会垮下，会垮掉的。因为呢，埃及呢是完全仰赖这一批劳动阶级的。如同埃及法老王紧紧抓住以色列， 没有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也会紧紧抓住手中已经抓住的，不会愿意放手的。我不晓得在座的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紧抓不放的，为什么我们紧紧抓着不放？还没有认识，还没有真正认识，还没有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话，你我都是需要基督福音的。这个福音不是给还没信主的，福音也是给已经信主的人。所以当我们基督门徒，当我们活出里头已经有的基督生命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有果效的来向世人介绍主耶稣基督。不管以色列人不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法老呢，他一概不愿意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第六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拔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那草的用处是什么呢？可能有两个用处。第一个呢，是烧砖用的，烧砖的燃料，或者是说呢，把这些草呢切短了、切碎了、剁碎了之后呢，跟粘土呢混在一块，增加这个粘土的这种稠密度，能够让它呢更加的让这个砖呢能够更加的坚固。我在泰国北部山区，在难民村当中做短期宣教的时候，我去做拜访，每一个房子基本上就是泥土墙。泥土墙里头的话呢，就是加一些稻草，有资源的经济好一点的，它里头呢就是用竹片来增加这个 泥土墙的这个强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原本的任务呢，是只是做砖而已呢，这个材料都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呢他们得要自己去捡草，这个是需要花时间去准备材料的。那是不是砖头呢就可以少做一点呢？第八节，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法老已经定了以色列人一个罪名了，什么样的罪名？懒惰。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摩西跟亚伦提出了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这样子可笑的借口。几年前我跟我父亲讲说，这个坚尼呢，我的妻子坚尼呢，她有这个红斑性狼疮，也就是说呢，这个免疫系统呢，这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的话呢，也引发了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呢，我就跟我父亲讲说呢，你为坚尼祷告，为他代祷。我发现呢，我的父亲呢面有难色，他呢很客气的，因为知道他自己的儿子是传道人，他就很客气的说呢，只是祷告吗？然后呢后面又补说，你们是不是要去找医生啊，找一个好的医生，找一个有名的医生看啊。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能只是祷告而已。所以我猜想他心里呢，他还有一点说，这个是偷懒吧，这个是懒惰嘛，那么只是祷告。祷告跟偷懒、懒惰是两回事。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他两者是有关联，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错误的印象？是不是我们也认为有关联？所以我们不祷告，我们能努力工作，甚至或者是说呢，我们真的很懒惰，我们不照着圣经的这样子去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出埃及记里头多次写到说呢，以色列向耶和华呼求，以色列是一个懒惰的民族嘛。一章十一节，这个可能 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一章十一节怎么说？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或城，就是比东和兰善。圣经记载这两座城，就表示说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一个值得记载的事情。同时呢，这个两个城的记录呢，也成为一个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呢？证据说呢，埃及人是多么的苦害以色列人，同时 也是一个证据，以色列人是一个多么殷勤的一个民族。怎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时时祷告倚靠神，然后呢又是忠心勤奋的尽我们的责任呢？怎么过这样子的生活呢？耶稣基督就是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看看福音书里头是怎么写的，耶稣到不同的城里头去宣讲神国的来到，他也花了很多时间，一早就到山上去祷告。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事实上就是在纠正世人对神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不晓得其他的人或者是在座的我们自己还有没有其他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印象，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可以多一些讨论。那法老他对付罪，他治这个懒惰罪的方法是什么？第九节，他有方法的。第九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忙到什么？忙到没有时间，忙到没有精力，忙到没有兴趣了，忙到没有那个脑力呢，去听那些虚谎的言语。为什么说是虚谎的呢？因为有一个相对的东西在那里，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砖头，可以数的砖头，这个呢才是真实的，砖头是真实的，摩西跟亚伦的话呢是虚谎的。是不是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的价值观，或者是魔鬼撒旦也叫你我忙忙忙忙到认为说呢，圣经是虚谎的，圣经是不真实的，圣经呢是不实用的。我们忙到我们不晓得神有什么样的属性，我们不知道圣经的内容意义是什么，我们不晓得神的国度计划是如何。可能不仅仅是不明白，甚至于呢，我们有错误的印象。你要晓得，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是怎么认识神的？你我是怎么认识神的？我们都是看其他，我们是看到其他基督门徒的生活的，看到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再加上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你说这世人他们对神、对圣经有错误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是从你我，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影响到自己的配偶，我们影响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当然更会是影响在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同学，都会影响到。他们都是在看我们，他们在看我们，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耶稣基督他可以大胆的宣称说，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在十二章四十五节，他大胆的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就是那父神。所以只有活出我们那里头已经有的基督生命，我们才能够纠正世人对基督信仰的一种错误的印象。法老下达命令之后，第十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很清楚看到，这个在埃及里头呢，有一个统治的阶层，这些督工的事实上就是埃及人，然后这些官长是以色列人，督工的管官长，官长的管以色列。这个呢，就好像有点像香港的情况，港人治港，意思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督工的呢，他施加压力的对象是谁？就是以色列这些官长，甚至于呢，责打。当然，我们现在大概不会有责打，但是现在反而很多是什么？言语骂，说难听的话，这个叫做言语暴力，肢体暴力，打了，痛几天，可能就好了。不严重的话呢，可能只是皮肉之痛。但是言语的暴力，那一种伤害是大的，是痛的，是深的，是长久的。那种暴力所影响的结果是没有办法去预估的。更可怕的是什么？这种无形的压力，就好像你工作单位要赶项目的进度，说你为什么没有照着公司的进度来完成你的任务，或者是我们的公婆、我们的上一代说呢，你为什么没有照着老家我们的传统来做，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很多时候是做丈夫的，为什么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们不要轻易说，哎呀，这些没什么啦，这嘴巴说说而已，不是的。因为我们常，如果我们不在那个环境里头的话呢，我们不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我们更不知道在那种情况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反应。很多人他们觉得没有出路的，才会自杀，才会去杀人。还有没有其他无情的压迫？可以在小组里头呢，我们有一些讨论。重点是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来面对的？希伯来书写得很清楚，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活出那个已经在我们里头那个基督生命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世人无情的压迫。以色列官长怎么办呢？这些以色列官长怎么办呢？第十五节，以色列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坐砖吧，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你百姓的错呢，意思就是说呢，是因为呢，你们呢，埃及人呢，不把草呢给我们作为来做砖头。向法老陈情有没有效果？第十七节，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呢，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缴纳。法老认定以色列人是懒惰的。第十九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以色列人全然的无助。事实上，这是法老的阴谋。怎么说呢？第二十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很可能意思就是说呢，摩西亚伦呢，他们就在附近，他们想要知道这些官长去见法老的结果如何。第二十一节，这些人呢，官长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法老他很成功地建立了以色列人跟摩西亚伦之间的关系。长老的这个法老他借刀杀人，他不需要像做领导的摩西亚伦做什么说什么，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怪罪于摩西跟亚伦了，这是高招，这是他的阴谋。但是以色列人忘记了什么吗？ 忘记了四章三十节，亚伦将以色列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这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困苦，就低头下拜。但是现在他们认为现在的苦难大过于神的应许拯救，他们不愿意再去渴望神的拯救了。他们认为法老的权柄呢远远大过于耶和华神的权柄，所以呢他们呢不愿意再去抓那个耶和华所给的一个盼望了。他们宁愿什么？宁愿呢留在过去那个奴仆的状态当中，他们不要在神里头的自由。以色列人不谅解摩西跟亚伦所做的事情。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是不是也伤了摩西跟亚伦的心？你把刀递在他们身上，要杀我们。摩西跟亚伦听了，就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子理解呢？你知道在受苦、在伤痛、在失望当中，所说的、所做的，很可能呢，甚至呢，可能也同样的伤了对方。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受苦，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伤了别人，我们确实，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不体谅、不谅解，尤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不谅解，可以在小组里头多一些讨论。但是我鼓励大家去面对这样子的不谅解。因为呢，这样子肢体当中的不谅解呢，会拦阻夫妻之间的关系，拦阻家里的关系，拦阻团契或是小组活出合一的生量来。然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怎么来面对呢？路加福音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有谁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来？只有那一些活出里头已经有基督生命的，才能够说出基督这样子的话来。因为呢，他有耶稣基督的心肠，他可以宽容肢体的不谅解。最后，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提醒呢？我们看下一章。从肢体的不谅解，扩大到世人无情的逼迫。坏消息是，这些事情不会停止，不会消失。你我基督门徒怎么样来面对呢？好消息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可以以善胜恶。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那一种耶稣基督的怜悯，那一种饶恕，那一种接纳的心态，用耶稣基督的心来面对这些事情。耶和华神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已经发动了，虽然还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一定会完成的。末日主耶稣基督再来拯救属神的你我，脱离这败坏的这个世界已经启动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结果，但是呢，知道神必定要成就。就在我们现在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在你我身上是要能够活出那已经在我们里头的那种基督的生命来，我们才能够以善来胜恶。我们一起祷告。如果有人恶待了我们，我们心里有那种怨恨，我们心里有那种苦毒，我们想要报复，但是因着听到这段经文，你愿意悔改，愿意放下的，我们都自己闭着眼睛，如果你愿意这样子来回应神的，请你举手，举得就放下了。如果你看到知道说明白了， 明白了自己已经有了这基督的生命，同时你也愿意说呢，在神的帮助之下，我们愿意活出这样子生命的，你也可以举手来回应神。你愿意的手放下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们以为自己还要努力做什么。当我们要努力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在做事情。我们愿意来依靠神你自己，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让神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世人做见证，我们是属神的。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